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5%，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其政府政策造成的。专家们还预期，中国经济在2018年底和2019年可能还会进一步的放缓。美中贸易战的前景目前尚不明朗，中国经济的整体状况将会对美中经贸关系和双边关系带来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 Mr. Bill Adams 来分析。欢迎叶文斌先生。
你好。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经济的放缓啊，那么中国经济放缓是否和这个美中贸易战到底有没有关系？那么所谓的这个放缓的原因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您的观点是中国的这个政策的行为。那么为什么中国要采取这样经济放缓的政策呢？
跟中美贸易冲突的关系当然是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次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今年收紧了信贷增长，收紧了货币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今年要到国有银行的贷款是更困难了，这就造成中国那些以投资为主的产业，比方说房地产业、建筑业，它这些产业的增长率有所放缓了，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工业增长，中国的制造业增长，已经开始受到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了。以及这个产业的增长率已经放缓到2015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数字。
我们知道，在过去许多年来，就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的主要的让发达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 GDP 的数字统计数字一直是有质疑。那么现在中国在这个经济数字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如何了？
肯定是比原来要好，但是中国的统计数据，我拿一个可比的数据来比，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宣布一个调查失业率，这个调查失业率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来测量一个经济的走势，这个失业率现在显示中国的就业状况是属于一个比较充足的就业水平，但是这个计算失业率使用用到的好多就是下边的统计和数字，中国还没有宣布。这个就跟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比方说墨西哥或者是巴西，是还没有达到这些其他国家的透明度。
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10多年间啊，特别是在这个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的时候呢，中国的总理温家宝就提出来，就是说要拉动这个中国的内需，实际上要改变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的这样的结构，要增加这个消费支出。那么这整个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导致了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说法，对中国经济的状况的一个评估是产能过剩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目前中国所谓这个产能过剩的状况怎么样了？
这个产能过剩肯定还是存在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伴随着中国减少这些投资密集型部门的信贷供给，这些产能过剩的产业也是已经开始被淘汰了，比方说中国的重工业、中国的化工业，以及中国的这个铁路建设，这一类的产业增长远远是低于您刚提到的那时代的那个非常旺盛的增速。
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个数字显示说中国的这个消费支出啊，在今年2018年，消费支出是有所下降。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和目前的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放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因为就业状况不好吗？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中国的失业率还是保持在5%以下，也就是说还没有开始回到更高的更差的一个就业状况。但是我从中国的这些像比方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有所下降了，汽车的销售价格也是受到压力了，所以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来，我觉得一是消费者的信心程度受到了这些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我觉得第二是好多中国的就业者不光是拿他们的薪水去消费的，也是有薪水以外的好多奖金，然后这些奖金是跟经济的走势、经济的大的这个周期是挂钩的，所以经济放缓，这些可变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的。
最后一个问题，叶文明先生想请您来谈一谈这个，中国经济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啊，当然最新的这个一个数字是这个第三季度的这个增长速度是9年来最慢的了。那么在目前的这个增长速度，是不是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如果再持续放缓的话，根据您和PNC 的其他的几个经济学家的预期，年底和甚至到明年年初可能还要持续放缓。如果真的持续放缓，对美中贸易摩擦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中国经济增长现在放缓是对短期的影响是负面的，但是对中国长期的经济稳定是有积极贡献。过去都说2011年到2016年都说中国是太依赖这个信贷增长、泡沫经济之类的，现在中国已经开始收紧信贷了，这对增长率有使出压力了。但是中国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尤其是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现在变得更健康了。而且这个更慢的增长速度更确实适合一个像中国人口结构开始变的国家。中国这个新介入工作年龄的人一直在变少，中国老年化进行得很快，在这种条件下中国是没有必要像5年前、10年前涨得那么快。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的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